上一次呢，我们已经讲到《生命记》的第十二章，讲到以色列人进入到应许之地以后，第一个要务呢，就是要在耶和华所选择立他名的居地方呢，来建立一个居所，就是耶和华立名的居所，作为以色列百姓以后敬拜的中心。第十三章呢，就更进一步讲到，要把任何可能会引诱以色列人去敬拜别神的，通通要完全的防止，要除去。所以一个呢，是第十二章里面讲到，要把迦南人他们原本的这些敬拜迦南诸神的祭坛啦、柱像啦等等那些把它除去。那第十三章讲到说，内部如果我们内部里边有人说，我们去拜别的神吧，是我们以前不认识的神，那这些呢也是要提醒以色列百姓要谨防这些不好的事情的发生。这一章呢，我们把它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讲到防备宗教领袖的引诱，第六到第十一节是讲到要防备至亲密友的引诱，第十二到第十八节要防备民众匪徒的引诱。每一段都是有如果，再有讲到结果，还有讲到说因为什么，所以这些段落里面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其实这一章我们必须讲到，讲起来的时候呢，是比较不容易的一章，因为触动到人里面的感情。但是在敬拜上帝的事情上面呢，人的感情一定要浮在敬拜上帝的这个大原则之下。申命记第十三章在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就讲到，要防备宗教领袖的引诱。他们有神的权柄，有神奇的梦境，甚至呢有神迹奇事的印证，原本应该是要受到众人的爱戴跟跟随的。但是如果说他们竟然对以色列百姓讲说，我们去敬拜别的神吧，是我们素来所不认识的，这些人呢，我们就要拒绝他们。先讲到先知，先知呢，就是圣经里面讲到上帝的代言人。五经里面讲到亚伯拉罕是先知，摩西也做先知，上帝赐给摩西口才，原文直接翻译啊，就是与他的口同在。所以先知的口才不在乎说能够雄辩滔滔，而在乎说上帝把他自己的信息放在他的口中，然后呢他可以传讲神的话在我们当中。神的话呢有指到今天，神的话有指到将来，神的话有叫人增强信心，神的话也有提醒人不可以犯罪啊等等的。所以警戒跟劝勉都是先知的信息包含在里面。但是圣经里面呢，旧约没有提到假先知这个字，我们是从他们的品格、他们的作为上面才可以来做分辨。好比说那个外邦的先知巴兰，他可以说预言，他可以来祝福以色列百姓，但是圣经上讲说他原本是要来咒诅以色列百姓，是上帝把他的咒诅的话呢就变成了祝福的话。所以巴兰呢品格上面就被称作是一个贪爱钱财的先知，为了贪爱钱财呢，他出卖了他先知的职分，这种呢是一种假先知，这是我们不可以接受的。巴兰再有呢，就是在民数记的第二十四章第一节那边有讲到说，他要求逐七座坛，在每一个坛上面要献牛跟羊。在以色列呢没有这样子的，这七个坛就是献给多个神明，而在以色列的话向来只讲了是一个祭坛，因为是敬拜单一的耶和华。所以这边是让我们从里面可以分辨说哪些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做梦的是讲到说上帝借着异梦给人启示，只是将来包括给以色列人也给外邦人。你会想到圣经里面有哪一些人在梦里面得到上帝给他指示呢？其实好多哦，雅各得到指示，约瑟也得到指示，埃及的法老也得到指示，那约瑟还有这个但以理呢，他们都是会解梦的。所以圣经里面基本上面对于说上帝借着梦启示给人呢，基本上面抱着正面的态度。唯有呢在申命记第十三章中讲到，有些人就假借着说我见到什么梦啦、 在梦里面见到什么景象等等，却是宣讲一个跟上帝的信息不符合的，那那个是上帝来特别要指责的罪。第三个，这边讲到说是有神迹奇事，我们的上帝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大有能力的，所以他也会借着这些的耶和华的仆人呢，来行神迹奇事，见证所传的道。可是呢，我们要注意，有一些人他虽然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些的神迹奇事显示他的这个神力，可是呢却走到相反的路去。基督教以外的这些宗教他也都有一些的神迹奇事等等。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最大的区别在于因信称义的道理，就是上帝的救恩，他把我们从过犯罪恶中间拯救出来，而不在乎这个神迹奇事。所以这边呢讲到说，如果有先知，有做梦的，甚至有行神迹奇事，他理当应该是我们中间的宗教的领袖，结果却要引导我们去拜别的神明了，那这些人我们要严厉的来对付他们。在第四节这里呢，有连续六个动词子句，每一个子句呢都是它的受词或者受词片语呢在这个句子的开头，这是比方说强调它，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这样翻译呢，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当跟随他，你们当敬畏他的诫命，你们当谨守他的话，你们当听从他，你们当侍奉他，你们当紧紧跟随。所以这是提醒以色列百姓，我们唯一要跟随的呢，就是耶和华自己，唯一要听从的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信息。而在前面第三节那边啊，也再次讲到说，你们不可听从那先知或那做梦的人的话，说明我们这些听的人呢，我们也有责任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分辨说他真的是从神那边来的还是不是，这以后我们还会再讲到。先知和做梦的人是宗教领袖，而且神迹奇事来证明他的权威，但是一个人可能因为不当的动机或者目的滥用他权威的地位，或者用属灵的口号来掩饰他的恶行。有神迹奇事不必然就是出于真神，反而可能更加引诱人离开耶和华，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特别注意的。生命记第十三章讲说，这些人他们竟然明目张胆的就引诱别人去离开耶和华，去敬拜别的神，这些人要受到严厉的制裁。第二种呢，是讲到要防备至亲密友的引诱，这在第六节到第十一节里面讲到，这里面包括谁呢？包括同胞的兄弟，包括怀中的爱妻，包括性命之交，事实上各种引诱都在。可是呢，来自亲友私下的引诱给人最大的痛苦了，这是让人会在信仰上面就会动摇的。那这边讲到你同胞的兄弟的话呢，关系是很密切，还有呢包括你的儿子你的女儿，所以这是我们一般讲到说血浓于水，从自己的亲友中间发出的引诱你很难拒绝，甚至再进一步讲你怀中的妻子，枕边人每一天都在那边讲，那你怎么样拒绝他呢？在圣经里面呢就讲到有几个例子，好比说所罗门王他娶了好多外邦的妃嫔，好像亚哈王他有一个妻子叫做耶洗别，好像在以斯拉尼西米的时候，那些被掳归回的百姓他们重建圣殿恢复敬拜，可是有些人呢却去娶了外邦的女子，不只是外邦女子，而且是异教的女子。这边是我们要注意圣经里面一个原则，圣经呢其实基本上面并不会反对异族通婚，所以你会看到说有那个妓女喇合，有摩押的女子路德，或是那个他玛，他们都是外邦人，也都可以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可是圣经所反对的是什么呢？反对异教的信仰，两个人一个是信耶和华的，另外一个把他要拉出去啊，去拜别的神明，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像亚哈跟这个耶洗别呢，亚哈原本应该是敬拜耶和华的，可是耶洗别一来呢，他就改变他的信仰，就去拜巴利去了，那这个是上帝所严禁止的事情。 那这边在讲说你性命之交，我们每一个人多少总有几个好的这个朋友啊，好像大卫跟约拿丹一样，好朋友可以性命相托的。可是就讲说连这样的亲密的朋友呢，可以无话不谈，无事不交托给他的，但是如果说他改变了信仰去敬拜别的神的话，要拉我去啊，这些通通要拒绝了。那这些你看呢，很难，对不对？因为牵涉到我们情感里面的最深处的事情呢。所以圣经上讲说要怎么做，要拿石头把他们给打死，那很野蛮的方式啊。可是我们在这边讲说，他至少提醒我们，这是上帝所深恶痛绝的事情，要跟他划清界限。只要是有引诱，不论有实际的被盗或者没有，都已经构成犯罪，都是要我们认真来面对。而第三个呢，假如说在民中的匪徒比前面两种更加的严重，因为一整座城通通都已经跟这些匪徒就走了。在这边呢，强调地方的文化，说是不是民间的习俗，乡土的感情很深厚，再加上本土的意识很高，以至于用暴力来胁迫很难拒绝的。所以像有些在民间信仰比较强盛的地方呢，有人信了耶稣了，他就很难拒绝原本这些民间信仰的人给他的一些的要求，参与他们去比如说建庙啦，或是等等其他的一些活动等等，很难拒绝的。那这边讲到不是说只是邀请，更是用暴力来胁迫，那这样子呢要用更加严厉的方法来对待。所以这边讲说整座城的人都受引诱去拜偶像，必须加以调查，因为出于谣传要经过清楚的查证之后才可以做明确的处置。在这边讲说要用圣战的方式来对付这个罪恶的城市。实质正义跟程序正义两个都要一起兼顾。程序正义呢是讲到要先去问，因为我们是听了谣传，可能是在以色列中间一些宗教领袖就听到说有一整座城的人通都已经拜别的神了，那么要去查一查看到底是真还是假，免得屈枉正直。这些事情啊，是上帝所看为可憎的事情，是上帝最极端厌恶的事情。在生命记里面多半都是跟这个异教有关的，像巴利的崇拜等等，他们以人为祭，以婴幼儿为祭，或者是在敬拜的当中有很多荒淫的一些的仪式，这些都是耶和华所非常憎恶的事情。所以呢，一定要按照神的眼光来处理这些事情。所以这边呢，第十五节讲说被盗的城镇呢，就要像生命记第七章那边所讲到的，要用圣战的方式来处理他们，把他们完全灭除净尽，连人带牲畜都要全部的来除灭掉。这边呢，我们有一些的信仰的反思。信仰要坚固，首先要建立正确的敬拜，包含信仰上面的大破跟大立。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原本是在一般民间信仰或者拜别的神明的，等到信了耶稣以后呢，他就要把过去那些的全部都要重新的整理过一遍，哪一些事情是我过去不以为罪的，现在上帝指引我这个是罪，哪一些事情呢，我过去以为是好的是正确的行为，现在圣经指示我那些是不合乎神的，要把它给除掉。我们任何这些祭功的呢，在上帝那边通都是没有任何的效力的，要改变，要坚固信仰。耶稣也曾经讲过，我们信主之后呢，就把过去所有这些的不合神的心意的事情啊，把它完全除掉。第二个呢，对耶和华的忠诚就应该优先于所有的人情考量，甚至向悖逆的亲友丢出第一块石头，向悖逆的城宣告圣战，除去当灭之物，这是对人一个很大的试验，因为这些行为都是邪恶的，是天地不容的。第三个呢，就是神迹是有它的限制，那我们就要分辨呢，哪一些是合乎神的，哪一些是不合乎神的。最重要的是这个整个信息的真理，一定要按照整本圣经的信息来讲到。整本信息的哪一些呢？我们这边讲，基督教里面最基要的几样的真理呢？第一，圣经 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旧约39卷，新约27卷，39、27加起来66卷，增加一点减少一点就叫做异端。第二个呢，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真理，圣父、圣子、圣灵同职、同存、同荣、同尊，同受我们的敬拜，少讲一句话就是异端。再有耶稣基督神人二性，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耶稣基督也是完全的人，少讲一句话就变成了异端了。第四个呢，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如果说人除了耶稣基督的拯救我还加上别的什么的话呢，那就变成异端。第五个呢，就是圣灵里面的团契，如果一个人他说他是信耶稣的，可是却不跟其他这些信主的人在一起有一个属灵的团契，即使不是异端呢，可能也是比较容易受引诱到这边去。生命记第十三章呢，当然还有伦理上面我们一些很艰难的，像这个里面讲到严厉的对付这些引诱我们去拜别的神的名的人，用石头打死他的人，那今天会做吗？今天当然不是这样做的。耶稣对彼得也讲了说收刀入鞘吧，不是用这个刀剑来对付这些仇敌或者引诱人去拜别的神的人，而是要用十字架的大爱来向人传讲基督的道。康莱张牧师他有一篇道呢，就讲从十字架到十字军，我觉得这个题目呢就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参考。在历史上面呢，有过的悲剧就是人以为说我们就是替天行道，秉公行义，来用上帝公义的剑把这些罪恶的人把他给完全的除灭，所以原本基督教是十字架的道理的，结果变成十字军了。现在呢，我们要重新回到圣经里面看到，把这些用刀剑来对付别人的人呢，按照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指示呢，要用十字架的大爱把他们给重新的挽回过来。今天我们世界上面还有好多的风俗习惯，一些的流行也都会引诱我们去敬拜别的神的。其实那些不是用神的名字，可是呢，凡是有任何一个观念，一个什么东西，甚至一个人，他已经在上帝跟我之间占据到上帝的位置，那就是提醒我，那是在要取代在我心里面上帝的位置。比如说，对于这个金钱的崇拜，对于这个物质享乐的崇拜，对于这个丰裕生活的这个追求，那些呢都可能成为偶像，或者引诱我们去拜别的神了。同样这样子的一些的经历，这些呢，我们就要省察自己里面的动机。这可能不是从外面来的，可能就是我们里面就有了。但是更是呢，在今天的流行文化里面，都在那边推销消费文化、物质的享受等等，这些都是有可能会引诱我们离开神。另外，比如说有人讲说，其实我们最好的朋友，甚至我的家人，他的地位呢，已经到了一个跟上帝在我心中的地位在那边竞争，好像那个以利先知就来责备他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像这种呢，也是应该在我们心里面重新的把上帝的地位、权威地位要来建立起来的。在国家的层面的话呢，军国主义啊等等，那些也都是要提醒我们要拒绝的。圣经上讲说，我们应该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我们所需要这一切呢，上帝就会赏赐给我们的，不要担心。有一次我被邀请到一个教会去，跟这个教会里面十几个这个全时间同工一起有一些的分享，我就提到一件事情，我们这些人，我们是当初被上帝呼召全时间来服侍他的，我们也像耶稣的门徒一样，对耶稣也讲到说，你看我们已经为了你的缘故呢，我们就舍弃了父母、妻子、儿女、田产呢，各方面，就是这些我们通都不要，单单就是追随耶稣，以耶稣做我们的至宝。可是呢，曾几何时，我们竟然把以前所丢弃的东西又偷偷的把它拿回来了。以前我们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跟世人一样追求名、追求利、追求自己人生的那个成就感，现在我们侍奉耶稣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又把这些又拿回来了，而且又包装了一些属灵的名词。那这些呢，都是提醒我们要把这些 人称作属灵的阴品，假的东西啊，把从我们内心里面出去。这些呢，常常是用一些的化妆的东西啊，来欺骗我们的。那我们在上帝面前要求圣灵光照我们，把这些除掉。最后，跟随主呢，就是要建立新的敬拜，把那个要得人的喜欢这些事情呢，那个心态都要完全除掉。其实我自己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挑战呢。像我们讲道，我们教课，我们当然也是希望说得到人的肯定，但是上帝也是提醒我，如果你只是在那边希望得到人的肯定啊、掌声啊这些的，那又变成偶像。这些呢，都是提醒我们要把它除掉。所以第十二章跟第十三章呢，这两章在我们今天的应用，你看可以非常非常广泛。十二章讲到说，我们要建立对上帝正确的敬拜，用上帝指定的地点，用上帝所指示的方式来敬拜他。而第十三章讲到说，我们要把那些反正不合乎神的心意的那些敬拜的方式，就把它除去。甚至呢，有一些偶像啊，有一些以前我们所追求的不合乎神心意的，要把它除去。所以一个是外面的，你看得到了；另外是里面的呢，那两方面都要非常非常小心。求上帝赐福给我们大家，在敬拜上帝的事情上面呢，一方面建立正确的信仰跟敬拜，另外一方面也防备有任何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通通要把它除去。而且即使是人情上面不好的，也都要防备它。好了，今天我们讲到这边了，这个第十三章是一个比较不容易的一章，但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呢，以上帝第一，他才是权威，他所说的呢，我们就完全的遵从。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会。